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川在节目当中等候您。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那小琴师母上一次呢，特别的是就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啊，来帮助我们很多的朋友。比方说我们在家里发现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做妻子的啊，往往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叫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希望孩子呢就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跟爸爸划清界限或者是对抗。特别是那一些有外遇的父亲啊，我们总觉得他们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但其实呢，做妈妈的这一方，就是做妻子的这一方，反倒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因为他们常常去数落父亲的不是，以至于将来这个孩子啊，在生活当中啊，他的心里就充满着苦毒，甚至呢，因这样的苦毒的教育呢，走入歧途哈。那小琴师母也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些方法。
对，那么你没有发现我一上去不先定他的罪，不先说他哪做错了，我不说你做错什么，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当时你的身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你说话的口气是什么样子的，你说了哪些话。
您的意思说，如果一个妻子她来告状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哪些地方做错了，那您先问的是这个妻子他当时在现场上的反应，
包括我们处理家暴，而家暴这种东西的话，我们都是说，如果你有家暴，你要寻求安全的场所，你要尽快离开哈。但是呢，如果这个家暴过去以后，你又不想离婚，你又想顾着这个家的话，一般我的辅导都会说，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第一次家暴的时候，你先说什么了，你做什么了，当时他的情绪是怎么样？我跟你说，绝大部分都是这样，都是那个丈夫已经气得要死了，那个妻子还在那儿煽风点火，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把那个丈夫气得要死，丈夫上去就揍他一顿。我说，你难道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更加了解你的丈夫吗？你难道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了他就会揍你吗？你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还做呢？因为我管不住自己。那你就要改。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先要以问问题的方式帮助他把他所有的信息提供起来，然后呢，下一步就是你按照圣经的标准告诉他圣经在说什么。你没有定他的罪呀，你是让他自己把他的表现说出来，然后你又告诉他圣经是怎么说的。这样的话，他来骂你、打你、说你都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目了然，不是你在定他的罪，是圣经在定他的罪。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非常生气的话，我们也遇到过，他气愤不已，他就不说了。不说就不说了，你也不吭声了。但是呢，不说了并不就意味着你说的信息没有进去。他为什么不说了？正是因为说的进去了，刺激他的心，他很刚硬，他不愿意悔改。这个信息其实进去了，现在只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小火煮呢，你就让他煮一煮吧，你就安静安静。但是呢，你安静以后，你还是要很温柔的对待他，你不要觉得你看就是你的错，所以活该。你不要以这种态度就行了，你还是很温柔的跟他说。为什么？因为当他不吭声的时候，其实说明了他的良心已经开始在做工，在谴责他，只是说他很刚硬，他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承认。他有可能他在心里面否定，也有可能在心里接受，然后不好意思跟你说清楚。当他有这种反应的时候，就说明他是听进去了。我在辅导中各种各样的个案都遇到过，我帮他分析以后就是这样，他意识到是他的错，但是他很气愤，他就会在群里把我骂一顿，骂一顿我就不吭声了。有些人他过一段时间，他下次再遇到最后想明白了， 一些人他就回来找我，就说小青老师，以前我就是我跟你对着干，你说的其实都是对的，我就不愿意听，我很刚硬，我不听的话就情况越来越糟，后来我转个弯照着做了就好了。
那师母啊，有的时候我们碰上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是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心当然肯定也很刚硬，我们说什么他们也不听，那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人，他又是非基督徒的话，我跟你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把他放一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他是非基督徒，他也不是我至亲的人，他又不愿意信福音，我就暂时把他放一放，说等你什么时候想听了咱们再说。但是呢，你也会遇到你至亲的人。什么叫至亲的人？比方说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因为他跟你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他又没信主，他又跟人家陷入很大的僵局，因为你要跟他保持一个长久的爱的关系，以后这样才有传福音的机会。遇到怎么办呢？你跟他传福音传不进，我这种情况我一般会用后果来跟他说，我会跟他讲你看你即使不信耶稣哈，我还是以问问题的方式帮助他，让他自己看见他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我在这个创世纪公开课讲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上帝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是信的吗？他很多也不信。上帝包括上帝对付该隐，他也是，他不信，对付到最后一个厉害的，就是上帝就会给你后果的。我们的至亲就帮助他分析，他像这样如果执迷不悟，他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他稍微让一步，他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我一般会帮助他分析后果，比方说他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你让一步的话，你的关系很好，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好，对你各个方面都好。如果你现在跟他犯倔，比方说你跟他犯很大的倔，你们俩彼此抵触，你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你突然间来个心肌梗塞，因为你跟他憋着，肯定那个效果不会跟他跟你很亲密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个关注那么多嘛，那你说不定你就一下子就死了。如果他说死了散了，你说你可能现在说气话，你自己安静的时候你再想想，是不是我说的这些后果分析，你想是不是这样。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嘛，你看箴言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稍微懂一点医学的就知道，骨头它造血，它造所有的免疫细胞，如果你的骨头枯干了，你就没有精力，而且你的免疫力马上就下降。喜乐的心是良药，就是喜乐的心比吃那些补品还好。你想想，你跟你的配偶应该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你把他当个敌人对你有什么好？你即使你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你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也想想你干嘛呢？你帮他分析一下这个后果，鲜活的例子给他举几个例子。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生气啊就像个疯子一样的，然后离家出走啊，一出去你就遇到坏蛋。你在家里面不管怎样就像羊圈一样的，那是有保护的，你出去外面就有豺狼的。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他生气的时候，本来他跟他的配偶之间只有点小矛盾，你想你之所以走在一起，当时还是你从千人中万人中挑的嘛，是不是？不光当时挑了，你最后在一起生活了，你说实话你跑出去你随便换一个人的话，多半来讲还不如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可是你第一个挑的呀，是不是？人的问题就是一般的人他一情绪化他就不理性了，他就没有办法能够静下来思考所有的后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啊，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尽心，最高程度。心是什么？就是你的这种情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世界上一般的人过人生的生活都是跟着我们的心走的，所以跟着心就是跟着我们的感觉走。圣经上帝是说什么？就要把我的情感理智献给上帝，其实比较容易。你经常理智的时候你觉得该做什么，你情感上就是不想做。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操练，刚开始从理性上操练爱上你，最后慢慢操练到就是从情感上爱上你。经常我会问人家，你想想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是什么？你平时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你往那一坐，你最喜欢什么？你最想什么？那就是你的心嘛。你就操练到你一想就想着上帝，这其实就是我们从世界分离出来。我们说我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不是指世界上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不是指物质的人，不是指物质的房子啊、树木啊，而是指世界上的普遍的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因为发现世界其实一直宣扬的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心走，以此写出多少诱惑人的诗，诱惑人的散文，编出多少故事。你说我们看的那些世界名著，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诱发鼓励我们跟着我们的心走，跟着我们的感觉走。但是圣经就完全反过来，圣经是反反复的教导，让我们要引导我的心，引导我的心。因为刚开始我的心是很野的，刚开始要用理性来引导我的心，一直到一直把心慢慢带着，心已经养成习惯，他就自然的就想上帝的事，他就爱上帝。心是需要操练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婚姻和家庭中，其实最容易铺路的就是你的心嘛，因为你的喜好嘛，你平时怎么花时间，你想什么，你嘴巴一开口说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心嘛。所以就要操练我们的心呐，操练我们的心去爱我的那个配偶。所以我一直说，我十几岁认识我老公，我现在50多岁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我的老公，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操练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十几岁那个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爱他其实很多是为了满足自己嘛，因为你很孤独啊，他对你很好啊，你把那么多男的放在一起比较，你觉得他最好啊等等，你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是不是？其实说穿了都是很自我中心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你慢慢的操练，就是去操练，去欣赏，去接纳他的所有的一切。不是说他的缺点你把他当作优点，不是这个，而是说你可以站在上帝的立场看他的缺点，你忍耐等候，帮助他改。
初次的世界或是沉重，终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锋芒虽环绕我，但永不遮盖主脸。施加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主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面更痛苦，我喝的苦杯显得什么，可惜我你更痛苦。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住爱恋，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担子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主宝血前，唯有他使我完全。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恋，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
你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我老公睡觉打呼噜打得整天响，你就想想，如果你想着哎呀他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觉，我是不是要换个床啊？这就是什么，你就要换个角度想，你想想如果他旁边他死了是个死人，你想想你是不是一定很怀念他打呼噜啊？ 那你为什么要等到他死了你再想他打呼噜？你现在就享受他打呼噜，是不是？睡不着觉就戴个耳塞。比方有的姊妹跟我抱怨说，她在这个夫妻当中，她承担的责任要比她的丈夫大多了。她丈夫不做事，赚的钱也不多，然后也不管孩子，然后她很气不过，她要跟她丈夫离婚。我说你这样想想，她现在对你的帮助很小，不管帮你带孩子还是在顾家上，她的贡献很小。如果你跟她离了，你想想你一个人带孩子，那很小的那个帮助也没有了，你是不是你的生活是更糟还是更好呢？所以你现在为什么那么难受，就是因为你的期望说穿了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你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讲你的思想的问题，你现在跟他离了婚，你不要他了，他跟你没关系了，你的生活一定会比他多少帮你一下要好一点。他说那我现在气不跟他吵架，我说那还是你的思想的内容。所以你看见没有，说穿了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我说你这年轻的姊妹你还没有意识到，一般来讲在年轻的时候，男人相对来讲他是没有女人成熟，而且上帝造女人他就是 caregiver， 英文叫 caregiver， 中文就是他就是照顾人的，上帝就给女人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你在夫妻关系的早些年，一般来讲是的，女人婆婆妈妈做的贡献似乎看着要大一些，但是这个是动态的，它会变的呀。而且在年轻的时候，男的性上面的需求也比女的多一些，所以女的总觉得好像自己亏本了。我说问题是你在慢慢的变老，他也在变老，你怎么知道再过20年以后你们之间的这个需求还是这样的呢？它会变的呀。所以你现在你好像贡献多一点，等于你投资多一点呢。我就经常跟我老公经常在开玩笑，有时候你找我挺划算的，我老公说什么，我这个股票很划算，特别升值了，是吧？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你这做姊妹的哈，因为我们是姊妹，我会经常从姊妹的立场来讲，你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第一，第二，你要有一个对比的眼光，你老在那怪他，你没有你的老公，你更加难受。这就为什么后果教育，就是我们看见很多离了婚的女的，她没离婚的时候，她简直看着她的丈夫烦死了，她离了婚她就后悔，我看见太多太多这种。跟他传福音的话，福音主要是帮助他分析他的人性，就是我们说这个夫妻吵架干什么，我们帮他分析说换一个人在你的位置上，他肯定就不一定有你这种反应，还是问题在你自己，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我们也理解你靠自己你改变不了你的思想，就像你抓着你的头发不能蹦到天上去，但是呢，上帝是可以帮助你，我们的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首先他是在身份地位上把你变成一个义人，再就是他会给你力量，也会给你标准，在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做一些见证了，比方你知道的谁谁谁的生命怎么改变呢，或者自己的生命怎么改变呢，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帮助你改。所以人家的困境当他来跟我们讲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切入点，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即使是后果教育，其实也是帮助他，让他看清他自己实在是太不靠谱的，让他看见他跟着感觉走很不靠谱，跟着自己的这个心走，今生今世实在太不靠谱了，把自己带到悬崖峭壁，比他都不知道。
那小琴师母，其实有的朋友他自己也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他的生命呢没有任何的改变，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那但是他又觉得他已经信耶稣了呀。
这种情况哈，其实这是末世，也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什么普遍的问题呢？我自己是觉得这是现在的福音严重掺水的结果。因为你看哈，你看这个罗马书10:9-10，他讲这个什么叫信耶稣。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啊，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是首先你口里和心里要承认，第一哈。第二承认什么？耶稣是主。是主的意思是什么？主就是说他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他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他在我身上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他在我身上的喜好就是我的喜好。当然这个是有个过程，但是起码他是你的主的话，你起码要有这个愿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辅导的过程中也遇到你刚才说的这种人，我一般都是我跟他重新传一遍福音，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可要小心，我认为你没有信主，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这样说。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福音给他解释的透彻。因为现在传福音，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跟你一传，大型的聚会，他传的话，他喊你举手，放一些音乐，他其实在煽动什么？煽动你的情绪。其实信主刚开始，情绪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理智。理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你到底信的内容是怎么回事，你要做一个理性的决定。所以决定以后，它是你的主，意味着什么，你再做。我信主，我也带了很多人信。以前我带的所谓的信主的人，我认为他们很多没有真正的得救。为什么呢？他没有真正的明白他到底信的什么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经常重新向我们自己传福音。因为你就想想这个马太福音七章，我认为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说的那几句话是天底下最可怕的话。耶稣说到那日，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人死了上天堂去报道的时候，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会说，主啊主啊，还呼了两声呢、啊。你说很多你的人，他们喊耶稣都不喊主，最多喊个救主，但这种人还说主啊主啊，这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奉耶稣的名传道，他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啊。你说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都是教会领袖啊，是不是？你说一般的人哪有人奉耶稣的名喊耶稣喊两遍主，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医病，奉耶稣的名赶鬼，这都是现在很多搞灵恩聚会的都是这样的，奉耶稣的名医病，奉耶稣的名赶鬼。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去去去去去，我根本不认识。也就是说这些人连得救都没有。所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什么？很多自己觉得自己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是没有得救的，而且他们很可能还是教会领袖，而且他们经历过神迹奇事，因为他奉耶稣的名医病，那就一定是医好了嘛，是不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也把鬼赶出去了嘛，是不是？耶稣却说他不认识他们。后来耶稣又解释说什么叫尊耶稣的名为主，他说你们尊耶稣的名为主，就像在那个磐石上盖房子呀，耶稣说什么你要遵循的。这也是重新回到马太福音28章这个19节20节，是说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不是目的，只是途径，只是目的的前面第一步。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凡耶稣所吩咐的就要教导他们遵循，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生活中尊耶稣为主的。我们现在的传福音的人哈，要特别谨慎。你知道我不是说吗，我从30年前就开始带人信，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会经常跟人福音讲完说，你信不信，你认不认罪，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要不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说完了，他跟我做个祷告，我就跟他说，你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上天堂了。我现在非常为我以前说的这个句话非常懊悔，我现在不再这样说了。我现在一般是这样说，是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心口一致，你真的是愿意今生今世尊耶稣为主的话，你就得救了。但是你要时不时检查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因为耶稣的救恩是绝没有反悔，你真的信了以后你一定会得救，你真的信了一定会得救，是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问题是你真的信了，你不一定信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你像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医病，而且喊耶稣喊主喊那两遍，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说多可怕。我觉得这马太这个七章这一段圣经是最可怕的。我们辅导人的过程中哈，如果我发现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非常刚硬坚决不悔改的，我就会把这跟他讲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些话，我就跟他说，你可能好好检查一下你自己，如果你真的得救了，耶稣一定会救你。问题是你这种表现怎么让我觉得没有尊耶稣为主，而且你不是没有，你是根本就不愿意不想尊耶稣为主。
但是马可福音当中也有一句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
马可福音说，我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如果你单单的把这一句话抽出来，其实是叫断章取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那个信你赋予你自己的意思。如果你说我在马可福音中看见这句话，那你应该把信而受洗，把这个信耶稣这句话应该放在整个马可福音这一本书里面看， 那个信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你放在整本马可福音看的话，你会发现整本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信你是要跟随他。这也是我们反反复讲的，就是我们背圣经引用圣经的话，最好我不要只背一节，如果我实在只要解释一节的话，一定要解释这一节是在他的整个一本书里面解释。逻辑学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个问题是，我容易偷换概念。偷换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信这个词儿，它是一个词儿，但是它的外延和内涵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它的外延和内涵怎么定义，是必须在圣经这一本书中定义，不是说在你的想象中定义。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请你亲我心，亲爱生命，永不离我心房，我的心从此不
心会永恒，家乡。